天父，我们在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你的话语啊，你话中的恩典面前来仰望你，来向你啊学习，来向你啊祈求啊你的恩典，借着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啊。愿意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继续进入这个创世纪的35章。那35章连接34章啊，34章讲到他们在事件的一个经历。那事件的经历呢，看起来是一个麻烦。那从这个麻烦里面呢，显出来以色列人雅各他的后裔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那在整个上帝的带领的过程的当中呢，他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带领，他塑造亚伯拉罕，塑造以撒，塑造雅各，那他也要塑造雅各的后裔。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啊，也是一个我们叫做传统的一个过程。那在每个过程的当中呢，都面临着挑战，每个过程的里面的人啊，或者是群体都要被神塑造。那他旧的生命的状态呢，都会在这个塑造的当中呢受到挑战，也显出他们旧的生命状态的一个情形，而显出他们的罪。好像我这个电不是很好，断的会断，可以吗？啊，那这个是35章啊，或者说从34章开始，上帝那个塑造呢，已经从雅各转向了雅各的后裔。那在上帝塑造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通常是上帝带领，带领过程的当中呢，显出被塑造人的他的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需要被塑造，那怎么被塑造？那通常是这样。所以在雅各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看见啊，他是一个诡诈的，被神拣选，但是一个诡诈的人，是一个会用手段的。那经过了20年的到以后呢，雅各他整个生命被神转过来，更新改变，他和神的关系呢，也从原来只要求神保守他，给他吃喝衣穿安全，到后来这位神是他的神。这位神是要把亚伯拉罕以撒的约要延续赐给他的，那这个就和永恒连在一起，和上帝永恒的祝福连在一起，那这个是塑造好了。那这么一个阶段要成就的是这件事情啊，每一个信徒，上帝在塑造我们过程的里面塑造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型的状态，是你已经脱离原来在地上生活的那种的状态，一个是生命的状态，一个是我们心里面的盼望的状态。原来我们地上生命的状态是在罪的里面，我们的盼望是世界的。那后来被神塑造以后呢，我们生命的状态开始走义路，开始活出神喜悦的公义，然后我们内心的盼望开始从地上转向天上。那这个过程很重要哈。昨天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讲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信徒的状态怎么样才是对呢？那有个弟兄就分享得很好，说你的心是不是在神那边？你的心在世界里面还是在神那边？你的心是在神给你的那个永恒的祝福，还是在地上世界给你的物质的东西？那这一个转变点是一个塑造过程以后要成就的。那这个过程每个都经历，那只不过经历的情况不同，也按照我们原来的光景所经历的情况也有不同啊。比如说这个以撒，他是一个天性比较朴实啊，没有像雅各那么可怕的一种情况，所以以撒所经历的塑造的过程没有那么激烈，上帝也一样的悦纳他啊。以撒一生相对于亚伯拉罕和雅各来说，以撒一生是相当平顺的，几乎没有经历非常大的这个挫折啊，只不过会惊吓了2次啊，这个亚比米勒要抢他的太太，他就撒一次谎啊，然后人家抢他的颈，他就逃，他就一直躲，就仅此而已，没有经历那种很重的那种的工作。但是在雅各的身上工作是很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通常我们可以比较的，就是说我们属世界的东西越重，被神塑造的时候呢，神所下的手也要更重，那这样呢才能转变过来。如果我们原来的情况没有那么重，比较朴实比较简单，所以呢神动的手的这个力度呢也没有那么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来说，就是说如果原来我们的状态相对比较好也是蒙恩的， 不需要被神打得那么厉害。那我个人是被神打得半死的哈，这个原来状态很不好，所以被神打得半死，这需要的。那这是一个神对每一个人他生命的这个塑造过程是一个 package pack 好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但是指向的方向都是同一个目标，真正把我们生命改变过来，那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到了这个雅各的后裔以后呢，那这个问题就开始先把问题揭出来。在34章的里面就看见雅各的后裔，他的儿子非常的凶残，是吧？那种的残忍，为了报仇就不惜把人家全都灭了，不但灭了还把人家的财产孩子妻子全抢了。那这种就是在世上世人当中是一种比较残暴的，比较凶暴的一种人啊。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啊，就这种的状态你敢欺负我一下，我就打你十下啊。这通常是这么一个世人的很残暴很血气的一种的情况。那这是一个情况。那到35章以后呢，还有其他的情况会出来，我们来看。那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也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也很多处理一些的事情。在35章的里面，今天我们这个课呢主要的内容在35章、36章的这个内容比较多，内容这个数字字数比较多，内容不多的哈。35章，那35章呢，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啊。神的显现，对雅各的说话，也都是对雅各的保守和看顾。那神之所以这样主动的显现和雅各说话，也和雅各本身的生命的状态越来越好，和神的互动越来越清晰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在他后期的时候也是直接跟他讲话。很多属神的人那些先知包括使徒，神是直接跟他讲话，直接讲话和他灵面的状态有关系的。完全不信神的人，神不会直接跟他讲话，用梦用这个灾难去跟他讲话。那这个是一个雅各的状态。那雅各现在情况是个人的灵命是很好。第二节，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这个是反映到雅各的一种灵命的状态。当神跟他说你要去伯特利去，你要去有那位神，原来救你的那位神指示你的要那边去，雅各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是除掉偶像。说这是一个属神的人非常好的一种的良性的反应。当我们真正属于神了，跟随神了，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是除掉偶像。那这个除掉偶像呢，是雅各对他后裔的这个带领，这个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出信，你从不信到信，第一件事情你要除掉偶像，这个很重要哈。这偶像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种的影响，也是旧的生命一种的状态。这个偶像可能是异教，这个偶像可能是金钱，要除掉偶像，这是属灵生命很重要的一环啊。这是雅各呢领受了神的开启，被神塑造以后，他也知道怎么去和他的后裔来互动，怎么去对他的后裔在属灵上有建造。所以雅各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你偶像除掉。那这个是对他的后裔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雅各从来没有拜过偶像的哈，他的后裔有拜，在巴旦亚兰那个地方。那这是雅各做的事情，自洁更换衣裳啊，这个是一个状态哈。基本上我在教会就是出信的受洗，我做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在家里除偶像，你家里如果有偶像一定要除掉的啊，那个不然是很危险。那这是一件事情。第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啊。这个是雅各讲到他开始怎么样去敬拜这位神，怎么样跟随这位神啊，除掉偶像，这是一件事情。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葬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那示剑那边是离开那个地方，也是离开偶像， 离开那些他那些很多很多耳上的环子啊，是拜偶像的时候一些的饰品，不单是啊那个造成的好像神像一样的偶像，比如说这个拉结从拉班那边偷来的，还有一些他们很多的饰品是偶像的标志，那这个都要除掉，留在事件那个地方。所以事件呢，成为他们除偶像的一个转折点啊，这个是雅各所做的事情，建立他的后裔啊，要走敬虔的路啊，就是做这件事情。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追赶雅各的众子了。那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啊，雅各带领他的后裔和神之间很良性的一个互动，他的后裔灵性上还是很糟糕的，但是当雅各开始起步带领他们除去偶像，除去外邦神的时候，神就会与他们同在。那这个是神特别的一个保守啊，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叫 invisible 的一个 power， 神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手在做的事情，让人心里面惧怕。那让人心里面惧怕这个事情哈，我们看起来似乎好像比较摸不着哈，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相当厉害的。让人心里面怕和叫人心刚硬，这个事是上帝他是可以全然掌管的。那件事情是相当厉害的，让人心里怕可以把人吓死的，他再强大他心里面怕他会死掉的，他会吓死掉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在心灵当中的神的一种的能力，叫人心刚硬，人会硬到一个地步，会一直像法老王一直硬一直硬，神可以这样做事情。那这个是神叫 invisible 看不见的一个 power， 实际上他在掌管，不单是外表的动作，人的心都在神的掌管的下面啊。我们在读这个箴言，他说呢，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你要认识你信的这位神，他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连人的心他都掌管的，不单是他的动作。那这个是神，他这样掌管，所以我们全然的信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关系。那因为他这样掌管，我全然信他，我心里面就完全有平安。那这是一个次序是这样。那他怕了以后就不敢追了。第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啊。这个伯特利呢，路斯呢，伯特利有两个哈，一个是这个伯特利叫路斯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在下面一个叫伯特利哈，叫做这个两个伯特利都叫伯特利啊，路斯伯特利比较上面，再往下面走是另外一个伯特利那个伯特利呢应该叫做这个巴旦不是巴旦，路斯的伯特利和下面那个以法他的伯特利哈。那这两个，以法他在下面伯特利，上面的那个伯特利路斯在比较上面哈，他到了路斯的那个伯特利啊，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助理座谈，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啊，就是伯特利之神哈，这个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就是显现的一个地方，他助谈了。那第八节很特别，第八节说什么呢？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那这一节很特别哈，那本来是讲雅各和他的后裔嘛，那第八节呢出来了雅各的利百加的这个乃母，那这个就是也叫奶妈哈，这个乃母也叫奶妈，或者叫做服侍他的。那这个是利百加从这个巴兰那边啊，从这个拉班那边出来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奶妈出来，奶母出来，然后嫁到了这个以撒这边，所以带出来的。然后呢，这里面呢又讲到这个雅各呢埋葬那个他的这个奶母。那这一句经文呢 实际上表达的含义很深的。这句经文主要表达的是那种情感和恩典当中雅各的生命的状态。那个乃母呢，他服侍这个利百加好多年，然后呢利百加是早于他死去，利百加应该是在这个雅各回来在事件的时候利百加就死掉了，大概利百加死的年纪差不多130多岁吧，大概是这一个年纪。那雅各回来以后呢，他没有记述哈，没有记述。像雅各回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会去探望这个他的父亲以撒和这个母亲的，他会去的，但不是和他们住在一起，是分别住的，他会去探望他们。那那个时候呢，应该利百加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呢，他的那个乃母还活着，所以他的乃母呢活的年纪应当是比较大的，比这个利百加活的年龄呢要久一些。那这个是雅各。但是呢虽然利百加死去了，但是雅各带这个乃母那种的恩情是很深的，很深的一个恩情。那怎么看这个恩情呢？那棵树起名叫做亚伦巴谷哈。如果你有这个 ESV 版本的哈，你看那个英文那边那个小字，那这个什么叫做亚伦巴谷这个名字呢哈？这个名字叫做 Oak of Weeping， 是一个很悲伤的哭泣的一项树，是这个雅各对乃母的那种的爱，那种的情感。当他死掉以后的话，把他葬在那边，是一个 weeping 的一个 oak， 那个 oak of weeping 是在那种的很哭泣的悲伤的一种的情怀来葬他的这个乃母。那这个是在这边点了这一笔呢，是点雅各的生命的状态。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他顺服神，他活出良善，然后他对那种的恩情的那种的感谢是很丰盛的，这是雅各的生命状态。他不让这个儿子杀事件人，他觉得是作恶的，他整个的状态是完全是在一种的叫义人或者圣徒的生命的状态，这是雅各的状态。他的心是很柔软的状态，不是原来那种这个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骗人的，他不是了。雅各整个的一个改变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有关于我们生命的改变。在神面前，你真正生命被改变了，真正信主的人，你的状态应当是那里面满了神的恩典在里面，对别人的同情心，对别人的恩典的感激，绝对不是一个极端的宗教徒哈。如果信主以后极端，没有情感，对别人没有同情心，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那个没有真正信，那个生命状态是不对的，是吧？那真正信的人，那个心是柔软的，有很深的情感，对别人的恩典的那种的感激是相当真实的。那这个是雅各。所以雅各他对他那个乃母的那种的恩情啊，大概和他妈妈差不多是一样，因为从小也是被这个乃母带嘛，他77岁才离开这个他的老家嘛，生下来就被那个乃母带，那77年在一起，那相当的深的感情。所以雅各对他这个乃母的这种感情从这里面。所以第八节插入这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关，实际上表达这个含义啊。这个是雅各他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啊。后面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那这个有点重复的，因为在亚伯渡口雅各和这个天使摔跤的时候已经给他改名了哈。那为什么到这里又再改一次哈？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哈，为什么要再改一次？原来改过了嘛，亚伯渡口已经天使跟他说了嘛，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和神和人角力都得胜啊。以色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词是讲到这个叫 strive， God strive， 就是摔跤的意思，和神和人摔跤都得胜了。那为什么还要再改一次？好像这一次才是真正 final， 确定了名字是改了，为什么会这样？看起来是有重复哈，在圣经里面经常用的叫 double confirmation 哈，两次的确认，两次的确认是 final 啊，这个是圣经常用的用法。那另外为什么要两次？这一次的雅各和雅伯渡口的雅各不一样的，是不是？那这次的雅各他又经历了事件， 经历了原来以扫的事情，因为亚伯杜坡以后他见以扫，亚伯杜坡以后又经历了见以扫，又经历了事件的事件，又经历了他的这个奶母底波拉的事件。那雅各整个的这个灵命的状态是相当丰沛的，是很好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一次再次的确认真正属于神的以色列啊，真正属于神的这一个民族应当是这样一种的生命状态。所以雅各的生命状态呢，应当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那个 model， 是他们应当有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这是其以色列这个名字两次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的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在这个里面真正属神的人应当是这样。那你从雅各的这个生命状态，你再反观雅各的后裔，那就很不像样了啊，那就乱七八糟。所以在很不像样乱七八糟这种的后裔的里面，要塑造，塑造要往回塑造，神怎么样塑造雅各，他们应当是这样子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是叫做一个属灵道路当中常见的一种的这个路啊，是这样走的。好，十一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那这个应许是本着以色列这个名，是本着雅各这种生命的状态的应许。上帝要的以色列民是雅各这样被神塑造过的，这种美好的公义的有恩典的，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神所要的。所以他的后裔应当是这样。所以神塑造完以后说你的后裔，那这两个是有生命的连接点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属灵的传承，真正属于神的信主的，你应当是在这个次序的里面的。 OK， 然后这些的应许，十二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竖了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雅各真正在神面前被塑造，然后从这个塑造以后再指向后裔了。从此以后呢，这个传承不再是单个的传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单个的，从雅各开始，从一个人开始向一个民族去传承。所以后来在以色列民族的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雅各的这样的一个后裔啊，这个是从点线到开始面开始展开了啊，这个是整个一个民族一个体系。说这是一个转折点，雅各的变化以后裔的变化是这样转折的。好，那后面到外邦哈，万国万邦哈，这整个一个次序。那雅各的事情，后裔的事情，这个连接点这边完了，再往后走到拉结。那拉结这个事情有一个交代的哈，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生产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那雅各在这个去伯特利的这个离法他哈，伯特利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哈，这个伯特利路斯，伯特利以法他一段路，在路上的时候拉结临产。那拉结临产的时候是什么年龄呢？不是太确定，大概在40岁左右吧。那拉结他生了这个便雅敏，那这个便雅敏和约瑟之间的这个年纪差多少呢？大概差得蛮大的，因为这个约瑟17岁被掳去埃及，然后他对这个便雅敏的这个状态哈，到后来他认便雅敏到39岁，他们回归以后认便雅敏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认不出来谁是的，他认不出来。所以呢，约瑟在17岁的时候和便雅敏的这个年龄差应当是蛮大的，那个小小孩看不出来长大什么样，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是一个年纪，但是不确定到底是几岁，这个不确定。约瑟的年纪呢是有确定的，但便雅敏几岁呢不确定，大概是在那个年纪年龄段哈，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拉结呢在那边临产， 难产。难产呢，那会死的，会死人的。那这个难产死人这个事情，有几个因素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哈。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记录难产死人的。生产的艰难，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女人犯罪以后，上帝有一个咒诅叫做什么？她生产要经历很多的，怀胎经历很多的痛苦。说这个生产的艰难是一个罪的结果，那到一个地步会要命的啊！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女人生产叫鬼门关哈、啊，生孩子叫鬼门关呢。这个你生了生不出来难产的话，就全都死了。那这个是犯罪以后的一个结果啊，这个是一个情况。所以拉结他甚是艰难，生产甚是艰难。那另外一个，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拉结的身上？利亚没有经历这个事啊，他的那个姐姐没有，为什么临到拉结的身上？那既然和罪有关，也和拉结的生命状态有，这不一定是罪的刑罚，但是拉结和利亚来相比的话呢，拉结的灵性是比较差的。 Rachel 哈、啊，现在很多叫 Rachel 灵性很好，但是当时的那个 Rachel 他的这个灵性是比较差的，是那种这个要争宠，要占先啊，这个要得丈夫的这个喜悦，是那样一个状态。所以她在那边呢，经历这个难产啊，就死掉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她死的时候，这年纪是相当年轻的，在那个时候，如果40岁的话，也是相当年轻的，啊，不像现在高龄产妇哈、啊，那个时候她很年龄很大也可以生的。所以呢，这个是拉结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将军已死，灵魂要走哈，这个词叫灵魂要走，这个是在当时的创世纪所描述的状态。那个死呢，是灵魂离开才叫死哈，不单是肉身啊，怎么对生命的认识啊？我再次强调哈，以色列对生命的认识是肉体灵魂是一体的，这两个不能分开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得救是身体和灵魂有才叫得救的。啊，不是一个灵魂飘飘忽忽的叫得救，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一点。为什么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要复活？复活以后为什么这个他的门徒哈、啊、那个多马一定要摸到？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事情才是坐实的，真的是可以复活，真的可以有永生的。如果没有这个，他不相信的，因为灵魂和身体本来就是一体，不是分开的。那到后来，我们外邦人希腊人把它两分法，灵魂肉体分开。对以色列人是不分开的，这两个是一体的。你的灵魂和肉体的状态是彼此相合的，你肉体犯罪就是你的灵魂有问题的啊。到后来被外邦人切成两点，我灵魂是圣洁的，肉体犯罪没问题，以色列不接受的情况，圣经也不接受的，是一体的。所以呢，当他说灵魂离开，那个 soul spirit 离开，那是代表生命啊。他这个离开以后，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就全部结束啊。从这个角度哈、啊，这个死亡是这个含义，我们稍微提一下。然后呢，他给他起名叫卞俄尼。你还要看这个耶，我不知道你那个 NIV 有没有哈 ，ESV 有的哈。卞俄尼是什么意思哈？它有这个含义的。卞俄尼这个意思呢，叫 Son of my sorrow， Son of my sorrow， 是我的一个痛苦啊。Sorrow 这个词，说这个孩子是我的 sorrow， 是我的痛苦。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孩子，这个儿子。那这个是拉结对这个孩子起的名字，他也的的确确生这个孩子的时候经历到极大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命都没有了，这个的确是。那这个是拉结的一个状态，他的一个切实的感受。但是呢，雅各呢却给他改名了，改名叫做卞雅敏。卞雅敏有什么不同呢？卞雅敏是另外一个含义啊，也是在我这个版本里才有的哈，叫 Son of the right hand， 是我右手的孩子。那我右手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那是我的能力，是我所扶持的。它完全是和这个拉结的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相反的含义。你可以说拉结起的名字那个含义是一个 negative 的，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凄惨的。但雅各起的名字还是一个 positive， 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能力，是一个得胜的，完全两个概念。 说便俄敏和便雅敏，后来他叫做便雅敏，没有叫做便俄敏。Benjamin 是表示这个含义 ，the son of my right hand， 这个 Benjamin， 这个名字是表达这个含义的。那便俄敏呢，雅各就没有娶，所以他们夫妻在对同样一个儿子的认识，在灵性上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这个点上，稍微讲一句吧啊，夫妻两个灵性不一样是正常的。啊，不一定有其夫必有其妻哈，也不一定有其妻必有其夫哈，也不一定有其父必有其子哈，这都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哈。这个灵性的差距实际上是雅各和拉结的灵性的差距是相当大，不是一点点的大。到那个时候对这个儿子起的名字你会看出来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啊。当然盼望啊，这大家灵性可以比较靠近比较好哈，盼望是这样，但通常不一定不绝对的，有的时候两个灵性差距很大。然后我再多讲一句呢，灵性好的人你一定要 suffer 更多的，一定要啊，这是一个必然产生的结果，也是呢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一个责任和塑造。在夫妻关系的里面，灵性好的人要比灵性不好的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因为你灵性好你就不能顺从肉体的，灵性不好呢他就偏向顺从肉体，那顺从肉体他一定逼迫那个顺从属灵的，用逼迫这个词，他一定给你 hard time 的，那给你 hard time， 那你属灵的人你又不能肉体去对付他，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致死你的肉体，所以他每次用肉体对付你，你都要死得更惨更透彻一些，那当然你感觉会很痛苦，但是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你的灵性会被更多的提升，那这是一个很反合的在神面前的这一个情况啊。所以为什么我和很多这个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的这个配偶他的灵性不好，我说你不要抱怨，你感谢神哈，神给你这个难处也给你恩典，借着这个难处要塑造你的灵命啊，这个让我们死得更透彻，这个是好事。那说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贴切的情况，你难免会遇到的，你在日常生活也会遇到这个情况的。那你一旦看明白神的心意，那你就凡事谢恩了，甚至你受苦，你说我们一个弟兄经常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啊，怎么看就有益呢，就有益，所以呢你就甘愿受苦，你的灵性就得益处，然后我们自己被塑造，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是有帮助，你对他也是好的啊。所以在神那里面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得必有失，在神的里面是全部得着的，完全得着的啊。他让万事互相效力，那你只要在主的里面你守住那个敬虔，你是全然得着的，你自己被神得着，你对你周围的人也是有益处，这个原则是这样 OK。 所以我这个多讲一点啊，这个雅各和拉结之间他们的反差是相当大的，在灵性上。那在这反差的当中呢，我相信雅各也承受了很多啊。刚开始雅各跟这个拉结发怒嘛，拉结说你不给我儿子我就死掉，后来雅各就发怒嘛，他也是很多的痛苦，然后呢真的最后得了个儿子他也死了，这是拉结的情况，他不是和神直接的互动。那利亚和神有直接互动，拉结就比较少，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看见是比较少的。那在这个里面雅各得建立，那雅各对拉结足够的爱，很深的爱，对他也足够的益处了，但是呢拉结也要为他自己负责的，个人对自己的灵性要负责，神要和每个人要算账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属灵的原则上面我们可以观察的这些的事情啊。这是雅各和拉结。好，十九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那靠近以法他了。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这是一个以法他伯利恒哈连在一起的。我刚才讲的伯特利好像不太对哈，以法他伯利恒那个伯特利有两个伯特利，我看一下地图，那就大家回去查地图吧，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我经常讲这个细节的时候有口误哈，原则上没有的哈，细节上名称啊有一些口误，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哈。然后二十节，雅各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桶碑， 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那继续往前面走。好，那这是拉结的事情完了。事情完了以后呢，又出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谁的事情出来呢？流便，是雅各的大儿子，是这个利亚所生的流便。那流便做了什么事情呢？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那这是一个当时的雅各后裔的，就总体来说他们的生命状态、灵性状态，前面血气杀人，现在呢这个血气犯奸淫的，是一种完全的世俗的世人的状态。他竟然去和毕拉，毕拉是谁呢？是雅各的妾。那这个是极大的罪啊，在这个后来的律法书的里面，这样的人要被治死的，一定要治死的，这是非常大的罪啊。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竟然娶了他的继母，连外邦人都不如，在当时的时候外邦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是相当丑陋的一种的恶行，一种的罪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雅各是敬虔的，他不保证他的后裔就和他一样敬虔，不能保证的。每个后裔要为自己的灵命负责，要在神面前要自己面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一群糟糕的人，上帝要把他塑造成圣徒，要从罪的里面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改变生命，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他们必须要改变的。那这样一群人没有办法来承受耶和华的产业，这么可怕的一种的生命状态，他们一定要改变的。所以这个是这几个点，我们看见这个流便所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流便大概20多岁吧，那毕拉大概40岁，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那他是做这个拉结的使女，那做使女通常会小个3岁5岁啊，但因为他是这个服侍他的嘛，大概年纪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是非常污秽、肮脏、糟糕的一种的状态，记在这边。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呢，我们可能要知道，就是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知道。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我们去思考，就是雅各没做任何事，我们叫做没有作为。那为什么雅各没做事情？在事件的时候，那事件对底拿就是玷污了他，还娶他做妻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还这个事情好一些的，是吧？这个就更丑陋了嘛，更恶心了嘛。然后事件那边他们拔刀去把人家全部灭了，那他自己干这么丑的事情，那怎么说啊？没啥说的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子，看别人很恶的时候就拔刀就把人家砍了，可能自己情况比人家更糟糕。哼，耶稣就说嘛，看人家眼中有刺，自己眼睛有良木，这是一种的罪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雅各的后裔，真正的以色列的这个祖先12个儿子，那个状态真的是各种情况都会有的。所以这是一种的生命的状态。那到后面的话，你会看见他们是什么都有的，这个凶杀、奸淫、嫉妒这些事儿，雅各的后裔都有的。他们后来因为嫉妒这个约瑟卖了嘛，对吧？都是以色列他们儿子干的。所以这个敬虔人的后裔，他们整个的生命的光景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各种情况都会有。所以他要被上帝塑造，要送到埃及去，在那边为奴，然后再拉出来以后，在旷野里面再训练他们。那这是一个必须要被塑造、要被改变的过程啊。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灵性转变的一个过程啊。起初的状态是很可怕的，是流便所做的事情。那雅各为什么不处理？那雅各知道神的应许是在他的后裔的后面，所以呢，他不能把他就灭了，就杀了。但是呢，雅各也知道上帝会做事情，上帝在这里面会做取舍的，该动手上帝会动手，该改变上帝会改变。雅各呢，他就按着上帝的应许，凭着信心，他就没有作为，没有任何的动作。那这是雅各的信心的一种的表现。你看起来这位老爹是实在是太窝囊，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这是雅各他整个灵命成熟的一种的表现，不会有任何的世人的那种血气的反应，他的神的应许从属灵的原则来反应，这是雅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在新约的教导的里面，如果你还记得呢，耶稣曾经讲过麦子和稗子的事情，说在神的国里面可能会有稗子的，稗子他说你不要去把它薅出来，不要薅它，那到末日的时候呢，天使会把这个稗子薅出来，然后把麦子收起来，把这个稗子 烧掉的。那这是一个信心，一个信心的过程。那在过程的里面，你知道神全然的掌管，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否则的话人一定会出手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从这过程里面啊要去学习。 OK， 好，后面那后面叙述雅各的儿子哈，这些事件我稍微提一下哈，包括这个流变的事件，到后面说他的儿子的情况，也包括以撒，这个时间点未必是按顺序的哈，它是一些事件的描述，包括以扫的后裔，它是混在一起讲的。那为什么混在一起讲，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你就知道了哈。雅各共有12个儿子啊，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啊。那流便呢，就因为做这个缘故以后，他后来大家知道他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血气啊，失去长子的名分。那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他没有这种的可怕的情况，那他也是血气，他在今天的世界。那流变呢，是肉体这种的情欲，这个掌握了他，他也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这个都是血气所造成的这个属灵的损失啊，这个都有。那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变，还有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十二个儿子哈，是一起数。他说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哈，这只是一个总括，因为便雅敏没有生在巴旦亚兰，是生在迦南这一个地方哈，它是一个总括啊，一个表达。那你看后面以撒的叙事，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聚居的地方。那这个是伯利恒哈。基列亚巴就是伯利恒哈，这个是路斯伯利恒和基列亚巴哈，这个对不起，我刚才讲的不对哈，以法他是这个伯利恒。好，那这个是希伯伦，在这个地方，那去这个地方呢，是以撒共活了，他给以撒去安葬，以撒活了180岁，他就给他安葬。那安葬以撒的时候呢，约瑟已经被掳了。因为以撒死的时候180岁，那这个时候呢，雅各小60岁，雅各是120岁。那这个约瑟被掳的时候呢，应该在10年前就被掳了，在这个约瑟17岁的时候他就被掳了。那那个时候呢，大概雅各是110岁，所以雅各130岁去了这个埃及。那他130岁去埃及的时候呢，约瑟已经是差不多39岁了。所以你往回减的话呢，在这个雅各120岁的时候，那约瑟已经在这个埃及已经有10年了啊，已经被掳了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大概时间点，你从时间点你看前面叙述，你还以为这个约瑟还在那儿，然后这个以撒死掉，没有啊，约瑟已经被掳了，那以撒呢死掉。所以这个时间点互相有彼此交代的，这个时间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哈，可能会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些。那关于以撒的这个死亡，以撒活了180岁，然后呢，他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去就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那这是以撒的情况。以撒的一生呢，180，比他的爸爸亚伯拉罕还多5岁啊，亚伯拉罕175。那以撒整个的人生的这个记录呢，就在这个雅各离开的时候就完了，祝福雅各以后再也没有以撒的事情。所以以撒他整个在他后面的这个雅各，如果是77岁离开，他60岁生，那就是137岁，那时候以撒，所以呢他到180岁的话呢又活了40多年。那在40多年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记录，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那以撒后来也没有娶妻，利百加死了以后他很早就死啊，这个雅各回来以后就死，他也没有娶妻啊，就是非常单纯，非常敬虔啊，对他的妻子非常的忠心，然后这样子一个人就是到老了他就死了。以撒是这样一个人，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以撒180岁，然后他就去世了。那这样是一种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状态很美的啊，我羡慕以撒的，我宁愿做以撒，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选，有人要选雅各，我不要，我要做以撒，但我实在做不了。那他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生，这不一定在人生当中你一定要什么叱咤江湖啊，要怎么样，要做什么作为，不一定啊，我不觉得那个是一定是那样。那以撒的情况就很单纯很简单，在神面前很蒙福的，在地上日子满足就被神接续了，就进入到永生的里面，所以很蒙福的，很顺服的一个人。那以撒代表的是一种的很顺从很单纯的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没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波波折折，然后进入到永恒的当中，很蒙福的哈，很蒙福的啊。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很蒙福的，就那个单纯的在主面前的啊，是很蒙福的人。OK， 那血气重的，觉得自己很聪明的，很能干的，要拼搏一番的，那要走雅各的路，就不是以撒的路，那你这辈子就要打一打了，最后把腿打瘸了，在神面前就乖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圣经里面记录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这个过程和状态，很有代表性。到今天你看就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整个生命上很有代表性，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很真实的那种生命的一种的感受啊。这以撒，所以以撒他就死了，然后呢，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那这个是以扫，他从西尔，他从很下面的地方；那雅各是从比较上面的地方，然后到这个以撒住的地方希伯伦，就把他埋了。那利亚呢，他死在这个希伯伦啊，利亚没有活的时间比较久，那他只记录呢是雅各把他埋葬了。那埋葬的话呢，可能年纪也不算是大，如果他死在那边，雅各把他埋葬，因为雅各他去埃及是130岁，可能利亚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他去埃及之前他就把他埋了，在创世纪49章那边他说，我把他埋在这个希伯伦。那所以可能这个利亚的年纪会比拉结要多活一些年日，但是也不是太久啊，也不是太久啊。所以这两姐妹孩子生了一些，跟雅各这一生也是比较短就结束了也不是坏事，如果得到永生呢，短也是好事哈啊。所以这个是利亚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交代啊，这样一个将来。好了，那35章就是这个选民他的祖先，然后怎么样传承，怎么样的预备，他的祖先是什么光景，那在事件，在后来雅各他们向前走，在这些地方显出来他们一个生命的状态，然后他们要进去埃及要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后面到37章开始就开始讲这个埃及的一个情况。那37章开始往回写的哈，那是往回写的，因为在以撒死的这个之前，约瑟就被卖去埃及了，所以那个时间点会往回倒的哈，那是一个大家知道一下哈。好，那这是把以撒的这个整一生就做一个结束。36章呢，这里面字数很多，那就不需要多讲，主要是讲到这个以扫他的后裔他有很多后裔，那后裔里面有很多的族长，那这个主要是要讲到上帝原来对以扫的应许，就他的后裔也会成为大国，那多国多民会从你而出。当初呢，这个以撒对扫的祝福都在后面实现了，所以呢以扫的后裔呢后面也有很多人成为以东以东这个国家，然后呢他们生了很多的孩子这个族长那个族长讲了很多以东。那稍微讲讲以东，以东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孪生的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这个亲兄弟呢亲到一个地步是孪生的，因为他们是双胞胎的，但是到后来他们是彼此为敌的，以东呢一直和以色列为敌的， 特别是以色列成国以后呢，以东是一直以他为敌，一直攻打他的。那这是一个状态，所以整个人这个历史的状态，你看啊，以色列的国家，这个以实玛利跟他也是亲戚是吧，也与他为敌，以东呢和他更亲，也与他为敌，那整个的一个状态。那到后来在耶稣的时代，那以东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啊，后来被灭掉了，在上帝有讲到，后来就整个这个国家被灭了，灭了以后呢，那以东人还存在，西律王就是以东人啊，当时耶稣时代的西律王是以东人。那西律王呢，他是用钱跟这个罗马政府买了这个王的这个位分。那以东人呢，一直想要统治以色列，原来这个以色列他们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后，以东人他们历世历代都不甘心的，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中东那个地方的历史哈、啊。你看他们现在在打，是打这个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我们中国人是打现在的钱啊，这个你欠我多少钱，我欠你多少钱，打现在的事儿，他们是打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这跟我们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那个时代所留下的人啊，他们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这个以东大概就这么多，我就不多讲啊，这个经文我也不读了。整个的三十六章啊，主要是讲这些的东西。好，那我们进入这个下面的这个思考题。思考题，好，第一个，雅各的儿子屠城杀人，抢夺财物，神保守他们是否违背公义？他们在世界那样做显然是不对的，雅各也说你们这样做不对的。然后呢，神保守他们，那些人被神惊吓以后，他们心里害怕，不敢追杀这个雅各的儿子，那神是不是违背公义啊？那这个问题是很多慕道友的问题，包括很多出信的都有这个问题，说上帝派人进入迦南地屠城，全都杀了，那上帝是一个特别凶残的神，全部灭掉，是不是没有公义？那这样的上帝我干嘛还要信他啊？很多人提这个问题啊。那有一个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该死的，什么时候死，怎么个死法，这个有不同，但是呢都该死，这个是一样的，这一个角度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一个点。另外一个，所谓上帝杀人让人死掉啊，上帝给人生命，真正得着生命的是永恒的，如果没有得着永恒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死人，活一万岁也是死人，死了以后将来的去处都是地狱的，没有区别。所以呢，在地上如果没有得着福音，没有得救，没有得到永生，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活多少岁死，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要清楚的，这个点是在这里的。所以真正人活在地上这个价值，所有的人生的意义所在，是我和永恒是不是有关系，如果和永恒没有关系，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我看那些什么富豪啊土豪啊，那些什么做大官的做总统在那边闹腾，什么做王子的，什么英国王子，什么王妃，我看他们就是一出闹剧的，我从我的眼睛里看就瞎闹腾，你没有得到永生的话，你就是一个闹剧，胡乱闹一闹，将来下地狱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角度去看，那你看这些事你都看得懂，没有问题了。你要不从这个角度看，那你就会为他们鸣冤呢、啊，或怎么样，这个是因为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就是今生这一小段，没有永恒的含义的，所以这一小段最重要，什么事情发生以这个来判断价值，那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点我们要知道哈，要过去，特别是大家给亲友传福音的、啊、他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那你的回答一定要这么答才行的，这个才是真的是正确的答案。生命的含义在神面前永恒的才叫生命的含义，没有永恒没有含义的，没有意义的。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第二，雅各一直是得耶和华带领和保守的人，为何家人还敬拜外邦神？我就说这个不保证的。那当然雅各他的这个后裔和他一起在这个巴旦亚兰是活在这个 敬拜多神的这个背景，也对他们有影响。这是一个角度，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在加拿大，自由的国家啊，拜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拜啊，这个学校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教，同性恋也教，什么都教。那这个情况，这个环境，那确实孩子会受影响。我们呢，也不能保证我们孩子绝对就是一定敬虔，那尽力了，尽力让他们能够敬虔，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OK， 然后有他的后代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有罪性的问题，每个人要单独面对神的。第三，事件周围诚意的人害怕雅各家，为何说是神使他们害怕？从当时他们的这个人数和兵力角度来讲，是没有道理怕他们。一个聚居的一群人，一个家族，你把一个城屠了，那周围的人起来把你灭了，这很容易的。是神让他们心里害怕，所以他不敢追，这个是一定是神的作为。 OK， 第四，神已经多次赐福应许给雅各，为何还要用改名以色列来重申应许啊？这个里面我叫双重肯定和包括雅各生命的见证，在神面前确实塑造出来，所以那个以色列的名字他配得。以色列名字的含义是代表了雅各的敬虔的这个含义，他的后来的人民应当是这样的。那后来乱七八糟，那是后来人民有问题，没有真正配得以色列这个名，这个是他后来人的问题。好，第五，以撒活到180岁，他是一个敬虔人，为何没有记录他的晚年生活？啊，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地上过完他的年日就归向神了，因为那个使命已经传到这个雅各那边啊，所以敬虔的人啊，在地上完成了神交给他的使命，就可以安然的归主啊，不一定他一定要这个折腾到最后一口气。现在像好像有些国家做了这个大官以后退休了还要垂帘听政之类的，最后一口气好像都是世人，那属灵上不是这样，有他的传承，有他的步骤的啊。所以到我老了哪一天我这个老年痴呆了，那我就退下去，回来家里等着见神面了，大家不要来再找我了，找我也没有用啊。那到神的时间做神要做的事情就完了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亚伯拉罕、以撒都是这样的。OK， 第六，以扫没有得到以撒的祝福，为何他的后裔仍然发达，并成为以色列的敌国？那在这个里面呢，神的应许会实现，他成为敌国呢，神允许的，神知道。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另外，在以扫的后裔的里面，会不会有人得救呢？这个会有的。但他国家是没有救恩的，但个人有没有呢？这是会有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有神的祝福，也有神的允许，这个都有啊。也包括以实玛利的后裔，现在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仇敌。那上帝在末日的时候预备的，上帝预备好的，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摧毁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啊，罗马天主教后来败坏嘛，在公元这个5世纪、6世纪败坏，后来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专门是摧毁罗马天主教，上帝兴起他，啊，摧毁他，因为他这个信仰走偏了，啊，所以上帝会用万事互相效力，会做这个事，啊，都在他全然的掌管的上面。好，后面我们到天空体，第一个，按照上帝的公义，人都该死，啊。这个先定下来，按照上帝的恩典，人仍可以活。现在世上活的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活着，没有神的恩典早就死了，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因为神的恩典活着呢，还有另外一个救赎的恩典要临到上帝所要拣选的人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着，在神的恩典里面活着，你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你可真正是蒙恩了。被福音得着，那你是全然得着神的恩典，那这个就不得了，这个福分大得不得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啊，这个在神面前要认识到这一点。第二，只求今生的祝福会拜多神的啊，今生祝福人会拜多神啊。有一个这个电影叫做《妈咪》的，大家看过西方的电影，然后那个人在这个妈咪的那个坟里面，这个什么有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木乃伊 木乃伊复活了，然后他就拿出来又拜这个又拜那个，最后还有菩萨他也拿出来哈、啊。这老外拍电影，还有求求菩萨那个人，一大堆神像，这只管今生的，只求永生的祝福，要拜独一神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转变哈、啊。第三，人可以叫人因为眼见害怕，人可以的啊 ，show muscle， 搞阅兵式。看我的武器啊，害怕了吧？事发导弹，呵呵，这个北韩哈，一直导弹啊，你就害怕了吧？啊，这个是给人家看的，眼睛看的。那神可以叫人因为内心害怕，真正神是让人这个心内心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呵呵，心里面怕了，什么都不行了啊，叫这个失去了市场的信心，那股市就要崩盘了。那市场信心是什么？是心里害怕了嘛，是吧？那个信心也是虚假的，那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第四，永生的盼望需要不断的加强啊，这个是指到在属灵当中要不断的加强的，永生的盼望需要足够的坚定，这两样那雅歌也不断的加强，要足够的坚定啊，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第五，蒙神拣选的人需要完成神的使命，蒙神拣选的人，这个叫只要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使命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多，也不需要少，不需要追求多，也不要怕少，神的心意在我们这边多少就是多少，以撒做这么多做完了，可以了，完成神的旨意，然后安然的归到主的这个里面，永生很好的，不需要再去有任何的再加什么，不需要，完成神的使命好了。这个叫做 finish well 一个词哈，很好的完成，然后安然见主面，这个是神给信徒的恩典。OK， 那这个是啊，只要，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第六，神会恩待敬虔的人，敬虔人的所有后裔。首先哈，我们敬虔，我们属神的，神会恩待我们的儿女，一定会的。这个绝对是施恩的，我们的儿女在神面前已经得着了足够的恩典，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没有信主的是没有的，这是肯定的啊。然后后面神会惩治敬虔人的悖逆后裔，如果我们的后裔是悖逆的，神照样惩治他的，他们不是靠着我们得救的，他们靠着我们有神的所传递的恩典，但是他要自己在神面前真正悔改他才得救的，他悖逆神，神照样惩治他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啊，在这里面啊，圣经所演绎的。好，有人给我提意见哈，说我这个讲完了都没有问问题的时间啊，让我给大家三分钟五分钟问问题啊，我就给大家三分钟五分钟，你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一下，三分钟吧，今天也比较晚。